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灵修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我有点感冒啊，喉咙。主日我们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啊，第七和第八章，这两章的内容是彼此对应的啊，也是成为《撒母耳记上下》啊。甚至于后面列王时代、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的一个核心。主日在讲到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借着撒母耳的手来治理他的百姓。撒母耳被神拣选为士师。士师这个词的动词啊，就是治理、审判，就是我们在第八章会要看到的以色列人祈求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啊，叫治理。说第七章我们已经看到了，撒母耳是神所拣选的士师。神透过撒母耳的顺服的生命，透过他的口来教导以色列人，也透过他撒母耳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所以第七章看到的是神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所喜悦的是怎样来带领他百姓的方式。第八章所看到的是，从以色列百姓的角度，他们想要一种怎样的治理模式？这两种治理模式是彼此对立的，不能兼容的。一个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一个是出于人自己的私意，一个是天国的样子，一个是世界的样子啊，一个是天国的秩序。一个是世界的秩序。所以第八章一开头，我们来看到撒母耳年纪老迈，所以从第七章撒母耳开始做以色列的士师，到第八章应该过去了至少20年以上了啊，不然不会说他年纪老迈啊，年纪老迈。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也做以色列的士师啊。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约珥，一个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别示巴是以色列的南部啊，南部最南部的城市。从但到别示巴啊，但是在北部。但圣经这里说到，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虚妄正直啊！士师是来借着耶和华不改变的公义的命令来审判他的百姓的，但是撒母耳的儿子却收受贿赂，虚妄正直啊！他在这里的12个字，贪图财力啊，因为贪图财力。所以收受贿赂，因着收受贿赂，所以虚妄正直。所以他们使用手中的这样一个判断的、审判的权柄来收受贿赂，行不义的事。这样的一种不义，因着审判官的不义，因着世事的不义。就造成了以色列整个百姓都陷在不义当中。比如说，有一个人故意杀人了，故意怎么样了，做假见证了，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了，但是因着这个事实收受了贿赂，虚妄了正直，正义就没有得到彰显，罪人就没有得到惩戒。所以罪不义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蔓延， 所以他不是影响撒母耳的儿子一个人，影响他们的一家，而是影响整个以色列会众，影响一国，因为他是事实啊。所以跟前面以利是非常像的，以利也是做事实的啊，也是做事实的，但是他自己的儿子却行在不义的道路当中，行恶事啊。以利自己没有按照耶和华公义的命令去惩戒他的儿子，所以他就不可能按照耶和华公义的命令去判断他的百姓。所以1到3节是描绘了一个撒母耳年纪老迈，然后他的儿子行在不义当中啊，而且是不义的事实啊，不义的事实，不义的事实啊，在士师时代叫做不义的士师，在列王纪时代就是恶王啊，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然后以色列的长老他们都聚集呢，他们都来到拉玛见撒母耳，他们对撒母耳说：“你年纪老迈，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啊。”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年纪老迈，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阶段，人总有一天啊，走完自己在世上的日子的。所以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了，他可能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巡行以色列全地，来公义的判断他的百姓了。他没有这样的体力，他的生命已经走到末期了，这是事实。第二，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儿子不像你一样行。这件事情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但是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应该说，你的儿子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事实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撒母耳的儿子也不应该按照他爸爸的标准来判断，他应该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判断。外面，但是这两件事情本身好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或者也可以说更准确说，你的儿子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因着这样一个前提，所以他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好，这个前提跟他们祈求的内容本身上就彰显了什么？人的诡诈和不义。因为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本身就违背耶和华的律法。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和律法，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百姓当中，无论是谁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无论是谁，他都应该按照摩西律法来惩戒。这个犯罪的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儿女，或者说是你们中间神所使用的祭司，或者是事实，无论是谁，他们若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们就应该要按照耶和华的律法被惩戒。特别是士师也好，祭司也好，首领也好，若他们犯罪，就将整个以色列会众都带在不义当中。所以，如果按照摩西律法去行，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你年纪老迈了，但是你所设立的你儿子做士师却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应该是祈求，请求什么呢？请求你撒母耳怎么样？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惩戒你的儿子，将这样的罪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除去。这才是符合耶和华的旨意。这是第一，第二， 第二应该请求的是什么？应该是请撒母耳向神祈求，求神差派他，求神再次差派或者高立他忠心的仆人，他顺服的器皿来治理他的百姓。两件事情，他们应该祈求的是两件事情。第一，要将已经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坐实的恶，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除去，因为这样的恶是大恶，它不是只影响一个人、一家人，它是影响以色列全会众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应该请求的是让撒母耳求神来再次在我们中间，在以色列全会众中间。因为从来都没有说士师是要按照儿子来继承父亲来继承的这种职分，所以应该是请撒母耳，因为撒母耳现在仍然是士师，仍然是先知，应该是请撒母耳向神来祈求，求神再次高某差派一个忠心良善的士师来代表神治理他的百姓，这才是以色列长老聚集在撒母耳面前应该说的话，但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反而说：“因着你年纪老迈，因着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现在请你为我，请你啊！”这里没有讲到任何神的，没有牵涉到任何神的概念。现在求你，现在直接你来为我们立一个王，这个王是谁来立的？你来立。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你来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但是治理我们呢？你来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是不是最低限度至少要行你的道呢？不是，是要像列国一样。明白吗？所以从这个一个祈求就可以看到。以色列长老，以色列的长老就是代表以色列全会众的啊。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诡诈和不义。第一，他们明明说到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却不愿意，却没有提出来要将这个罪去除。第二，他们想要的是要你来为我们立一个王。好像权柄是从 Summer 那里来的，立王的权柄是出于 Summer 的。你是我们的士师，士师其实就是王，你是我们的士师，但是现在你年纪老迈了，你要死了，现在由你来立一个王。然后由你来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也不是要行你以前的道，而是要像列国一样。然后第六节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他们，治理我们。圣经非常非常仔细的告诉给我们听，撒母耳不是不喜悦他们说他儿子的坏话，撒母耳也是不喜悦，也并不是不喜悦他们说他自己老迈了，干不动活了。撒母耳非常不喜悦，这里不喜悦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的表示憎恶的一个词。撒母耳不喜悦的是他们说我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所以撒母耳在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当中，非常清楚的抓住了他们诡诈的点，诡诈的点。就是他们要有一个王，而且这个王要像外邦人一样来治理我们。然后撒母耳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所说的话非常的重要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啊。”这里的"依从"这个词反复出现，第九节又出现了。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话的第一个要解，第一个核一个信息，就是你就听他们的好了，你只管依从。 神没有让撒母耳去指出他们的诡诈，神没有让撒母耳去判断他们的罪，神说的是你只管依从。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说什么，你就听就可以了，你不用心里面觉得不喜悦，你不用为他们的所犯的罪担忧、悲伤，向我哀求，不需要。你要做的事情是依从他们，听他们的话，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因为。神说什么呢？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他们不是离弃你，乃是离弃我。因为他们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要行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素来所行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并不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异想天开的一个新的祈求。这个就本身就表明以色列人的心是厌弃耶和华的。故此第九节再次说，你只要依从他们的话。这段话第七节到第九节。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话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对以色列百姓的什么？就是神也同样，当然神同样不喜悦他们所说的话。神在撒母耳面前非常一针见血的指出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状态是什么？就是从出埃及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就是常常厌弃、离弃。拯救他们的神，所以现在到了这一步，他们提出来的要求，你只管依从就可以了。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就是常常有很多的基督徒呢，是不能受劝诫的。不能够被其他的肢体，当然，首先要按着圣经不是随着己意，而是按着圣经来劝诫，不能被劝诫，因为他不明白，若是圣灵感动其他的肢体，按照神的道来劝诫你，这是上帝对你的恩典。现在以色列百姓听不到劝诫。所以神没有让撒母耳去指出他们的罪的，没有让撒母耳去拼尽全力去制止这件事情发生。神这里反复跟撒母耳说，他们说什么你就照着做就行了，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心，他们心里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七节到九节，如果用简要的话来概括。就是神对撒母耳说：“愿这群厌弃、离弃我的百姓心想事成。你要做的只是警戒他们。这个警戒这个警戒，这个神现在让撒母耳所做的事情，这个警戒就是《生命记》最后。”约书亚记最后，神让摩西、约书亚他们所做的事情，神跟摩西讲得很清楚：这群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一定不会遵守我的命令去行，所以你要记下摩西之歌来警戒他。同样跟约书亚也讲得很清楚，现在跟 Summer 也是讲得很清楚，你要做的就是警戒。警戒的意思就是告诉给他们听，这样做的后果。就像一个父母，他对待孩子，他不是 所有事情都跟孩子说不，不能做。他可以跟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他跟他的孩子说，我现在父母把后果跟你提醒清楚，你要做你可以去做，但是这个后果必定临到你。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自己真的去明白，去承担责任。不然的话，他永远觉得你永远不让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你们可以把以色列在整个啊。以色列百姓从带出埃及开始，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神对他们的带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就像一个父母带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刚开始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想要做一点坏事的时候，父母马上就制止了，这件事情不能做，这句话不能说，他马上就会制止了，因为这时候的孩子无法承担这个事情本身带来的后果。所以，从旷野到迦南地，神差遣摩西、差遣约书亚、差遣这样的一个事实，到现在他们已经离开埃及400年了。神让他们吃过的苦已经够多的了，整整一代人要倒闭旷野，神不断的来试验他们的心。告诉给他们听，你听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就蒙福，你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就是要受到很多的灾祸和咒诅，就是要落在仇敌的手中的。但是他们仍然一次又一次的离弃耶和华，这里用的词叫做厌弃啊，厌弃这个词是翻译的非常好的。厌弃，心里面厌恶。本能的抗拒，所以神只让撒母耳说：“你只要警戒他们，警戒他们什么呢？就是告诉他们听，将来那些王，你们所要立的，像外邦人一样的王，怎样的管辖他们。”好，第10节到第18节就是用来一个简要的描述，你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王，列邦人一样的王是怎么样来会治理你们的呢？啊，这里。这里圣经用的词是管辖啊，辖制也非常好。从11节到18节，总结来说，就是管辖你们的王一定会取走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为他做千夫长、50副长，就是为他赶车、为他打仗，取走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取走你们的田地，取走你们的葡萄园，取走你们的出产的1/10，取走你们的仆人、婢女。所以神讲得很清楚，这个王在你们面前，他用什么来管你们呢？就是掠夺。他不断的要向你来要。把你所拥有的一切要把它拿走，这就叫做辖制。那你为什么要甘心给他呢？因为他告诉给你听，有我，你才有饭吃，你才有安全。我来为你打仗，我来保护你。等到敌人来了，我来指挥你们的儿子上前线。保家卫国，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治理模式。这个世界的治理模式是非常荒谬的。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王，可以坐在金字塔的顶端吃香的喝辣的，等到真正有危险来的时候。他一定是躲在最后面，对不对？你的孩子们去做炮灰，他躲在地底下。 他躲在深宫大院里面。但是你却仍然争先恐后的，要在他的手中把你所产出的一切奉献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是保护不了你的，你需要有安全感，你需要有饭吃，你需要有一切的平安，所以要有一个王。所以，王啊，坐在上面的王，跟下面的奴隶本身就是相生相负的一种关系。因为你离弃了耶和华，你不知道去倚靠耶和华而活，所以你只能倚靠人。你不知道要倚靠耶和华才能得吃的，所以你只能倚靠人的赏赐。你不知道你要倚靠耶和华才能得平安，你只能倚靠人的保护。而坐在上面的君王呢，他也离弃耶和华，他也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他自立为王，要做别人的王，做别人的神，做别人的主，所以他犯的罪更大。这样的一种治理的模式，这样一种世界治理的模式，把它合在一起，就叫做国家体制，就叫做人类文明。所以最近在讲人类文明史的时候，就是跟你们讲什么是人类文明，它怎么产生的，它怎么慢慢从一些部落变成部落的联盟，变成城邦，变成国家。这是因为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没有神，因为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们处于一种极其不安全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当中，所以他们渴望有个强有力的君主能够保护他们，而在他们中间也必定会有更恶的人会起来。要做他们的王，并且要做他们的神，不仅要让他们像王一样来尊崇自己，而且要让他们像神一样来敬拜自己。当撒母耳讲完之后，19节，百姓们竟不肯听耶和华的话，这样的警戒是没有用的。然后百姓们这个19到20节，百姓们所说的话就是完全。撕开前面一切的伪装，借口，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一他再次强调，这个王必须要让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好像现在没有人治理他们，没有人统领他们，没有人为他们征战，是没有人吗？当然不是，撒母耳在治理他们，撒母耳在统领他们。撒母耳在为他们征战，只是我们今天不要撒母耳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来治理我们，不要撒母耳奉耶和华的名来统领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们不是在厌弃撒母耳，而是在厌弃撒母耳所顺服的那样一位耶和华。其实19节。到20节，他们的要求的核心啊，什么叫做我们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实际上这句话最简要的核心的把它提炼出来，就是我们要伏在世界的王的权柄下，我们不要耶和华治理我们，我们要伏在。顺服在世界的王的权柄下去行。撒母耳听见百姓说这一切的话，沉迷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继续第3次说：“你只管依从， 为他们立王。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现在这个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这个决定，要一直延续到后面，一直到公元前586年，南国被掳，巴比伦被掳，被掳巴比伦。在那个几百年当中，以色列人要再次的因着他们厌弃耶和华，服在各种恶王的手下为奴。前面讲到神国的秩序的第一个原则是恩典是基石。世界上的国，世界上的国，它的秩序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利益，是私欲。每个人都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什么叫做利益最大化？就是我既要得到最多，我又要失去最少。什么叫做恩典？恩典的意思是我要给出去最多，不需要回报，这叫恩典。就是因为下面的百姓因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罪、自己的私欲，他们要得到更多的保护、更多的什么胜利，所以他们甘愿在这些王的手下为奴，上面的王也是一样的，都要让自己的权力能够兑现到更大的利益。所以这是第一，所以世神的国的秩序，它的根基是恩典；世界上的国的秩序，它的根基是私欲。这里面是完全相对应的，相对立的。第二，神的国，上帝要治理他的百姓，要使用他顺服的仆人。同样，世界的王要治理这个世界，他使用的是撒旦的差役，是使用的是他的差役。所以，上到君王承载，上到君王承载，下到每一个抵挡耶和华的人，他们都是被撒旦所区域、所使用的差役。第三，神的国的秩序的结果是耶和华要得荣耀。耶和华要得荣耀，意味着耶和华的仇敌要被击杀，偶像要被除灭。而这个世界的国的秩序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当然就是让整个被造界都要笼罩在黑暗当中，与上帝的荣耀无关无分，罪恶要满盈，不义的事情要充满天地。所以这两件事情，这两个旨意是完全相对立的，不能调和。义与不义，光明与黑暗，是不能够调和的。而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作为神的百姓，神所拯救出来的百姓，他们要再一次做一个重要的选择，回到世界的王的权柄下。所以这个第八章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因为这就是他们素来一直想要行，但一直都还没有成功的，就是要回埃及。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进到他的国度当中，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他的百姓因着厌弃耶和华，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埃及，回到法老的手下。 重新有一个像法老这样的王来治理我们。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到最后心想事成，被掳巴比伦。所以第七章、第八章是非常重要的两章，它写明了我们信仰的核心啊。我主日不断跟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在主日分享的一个重点啊，不知道你们是否真的能够明白，就是信仰它不是停留在逾越节过去出埃及的胜利之上的，不是仅仅停留在这样一种得救的平安之上的。这是第一步，上帝恩典的手是要在他的百姓当中继续工作，神的旨意是要往前走的，往前走的第二步就是神要继续在他的恩典当中陶造、带领他的百姓，能够适应这样一种神国的秩序，顺服在耶和华的权柄之下去生活，这是第二步。不要把你们以为的福音，你所传讲的，你所领受的，你所阿门的福音，集中在那个一点上，好像我是人。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死了，为我死，他的宝血涂抹，因着我的悔改，我就重生得救了，结束了。不是的，信仰的建立这是第一步，然后神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就是基督要借着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只是旧约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神慢慢的带领、操练他的百姓的过程，和新约这个过程不一样，因为新约是基督要借着圣灵的内住在你的里面。律法不仅在石板上，而且要写在心板上。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福音的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叫救赎性的福音。你原来是罪人吗？是的。你如今因着谁来得救呢？因着自己吗？不是。你自己为自己去找到得救的出路法门吗？不是。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为你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羔羊。是他流出来的宝血洗净你，所以你的罪被除去。这样一种救恩是实实在在的出于上帝的恩典，但这是福音的第一个方面。福音的第二个方面，神拯救你是为了要借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变成一个整体，变成一个他的国度。因为他的国跟这个世界针锋相对，他的国必定要降临。他的旨意必定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天地要被更新，这个世界要被更新。耶和华要重新在这个世界当中掌权，他的国要充满这个权利。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首先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掌王权，然后借着你将这样一种耶和华借着。在新约框架，耶和华借着他的儿子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的这样一种秩序彰显出来。所以传讲福音不是跟别人传讲啊，有神有罪有救有望，好讲完就叫传讲福音了。传讲福音也不是在别人啊，好像冷的时候呢，你给他披件衣服啊；别人饿的时候给他碗东西吃，你很有爱心，讲话很温柔，这就叫做生命做见证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两种都不是传讲福音正确的方式吗？因为第一个，他只是在那里说的，并不代表你自己是否真的活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第二，所谓的这个外在做出来的行为，你们自己去看看，别人一句话就把基督徒的嘴给封住了。就是我看到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做的比你都好。 这些都不叫传讲福音，明白吗？传福音是指什么意思？传福音就是因为你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你是生活在众人面前的，你有家庭啊，你有工作，你有一个社会的圈子。传福音是指你让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是你的主，这就叫做传福音。而唯有这一点，是你以前没有的，你以前的生活没有的。唯有这一点是外邦人再怎么做做不出来的，就是基督是你的主。你为了顺服他的命令去行，你可以付一切的代价。世界如今在你的身上无权无分，基督是你的主。这个世界可以拿走你的生命，但是基督让你复活。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在讲到教育的时候，把你的孩子从公立学校里面带出来，就是向这个世界宣告，我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我可能也没有老师会教我，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在家教育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绝对不会将我的孩子的教育的权柄让你来做。这就叫做传讲福音。这就叫做扩张神的国度，明白吗？扩张神的国度不是建立了很多教会叫扩张神的国度，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把生养众多当成是扩张神的国度，这是非常离谱的。扩张神的国度就是将天国的秩序，在天国的秩序，刚才讲了，这个天国的秩序跟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不同的，将这个天国的秩序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而你的生活的那个圈子是非常小的，它也是个很有限的圈子，但没有关系的。圣灵会借着这样一个有限的一个点，就像面团当中的酵一样，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发大。所以那个你们翻到《使徒行传》啊，当你翻到《使徒行传》，你去看。彼得第一次在五旬节传道，他的整个的传道的内容啊，从头到尾，在见证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他也已经复活了。在他把这个事实陈述完了之后，他最后的结论36节，在他整个这个讲，这个是个讲道啊，整个这个讲道最后的结论，彼得说什么？使徒行传2章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是核心。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向全体以色列人啊，这时候是主要是犹太人，向他们宣讲，如今啊，故此如今，这些都是已经完成的，那个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当然已经复活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君王。就是神已经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死里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彼得的意思，如果彼得自己信靠他，彼得的意思就是，那么这位基督当然就是我的主，我的基督。对吗？所以如今你们也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主。做你们的基督，这就是信仰的核心，知道吗？所以第撒母耳记上第8章，以色列百姓所起来说，我们要立一个王，像外邦人一样，他就是真正触及到了、动摇到了神这样一个旨意的核心。今天你到外面看到一个基督徒，哎呀，过节喝点酒，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好像那个叫什么， 什么刷刷小视频啊，然后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你就以为哎呀，这个基督徒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这个不应该做，怎么那个不应该做，什么东西？你觉得这些都是不敬虔的反应啊？当然，这些行为有些是不当的，但是真正的对整个这个信仰的颠覆是在于什么？就是在于今天的这里的话，就是我不再降服在耶和华的手底下，你的权柄之下，我要为自己重新立一个王，而且这个王要像列国一样，就是让这个世界的王做我的王。你要这样，你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明白《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以色列人的这句话的，是非常非常严，就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对神的一个反弹，因为在出埃及记19章，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讲得很清楚，我如鹰展翅，将你们背在身上，带来归我。你们是我圣洁的祭司，但是一直到现在，撒母耳记第八章，上第八章，他们提出来，我们不愿再降服了，我们要让世界做我们的王。然后在这样一个最关键的时刻，神对撒母耳讲的话是：你只要依从他们去行。所以前面啊，我在前面讲到第四章的时候，讲到约柜被掳，约柜被掳，示罗被毁，没有地方敬拜了。然后讲到第七章，以色列人全家倾向耶和华，这是一段短暂的复兴，短暂的复兴，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做正确的事情，带领他们除掉偶像，献祭悔改。征战得胜，然后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又过了至少20年，对不对？20年是什么？你们知道吗？20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一代人。所以圣经里面它不断的跟我们讲，比如约书亚在世的时候，那些认识约书亚的就是跟约书亚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仍然敬拜耶和华。但是随后生出来的那些新的呢，他们就开始不认识耶和华了。现在第七章到第八章，就是又过了至少20年，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都要大大超过20年，可能30年以上。现在的这群以色列长老，现在的这群以色列长老，可能就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会众的代表，他们再次的来到撒母耳面前。提出这个请求，我们要不要有王治理我们？我们要不要有王统领我们？要不要有王判断我们？要不要有王为我们征战？要，但是我们不要耶和华所定立的事实。我们要世界的王一样。在撒母耳警戒他们之后，他们仍然要，不管这个王怎么对我们，我们仍然要服在他的权柄下。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跟外邦人最大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不是在于你有圣经在那里读，你每天打打卡，你会唱100首的赞美诗，你会祷告，这些不是区别，区别是在于你生命当中的主权发生了转移，法老不再做你的主。私欲不再做你的王，而是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圣灵内住是什么？就是重生。好，这是今天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我非常盼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个信仰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并且在生活的各样的经历当中，所以为什么每一天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 每天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在今天这一天，你一定同样神圣灵会借着各样的事情，在你心目当中来试验你的心是否以基督为王。每天都是新的。你是跟从哪个方向去走，或左或右？谁是你的主？谁在你生命当中拥有权柄？你顺服谁的命令？好，这是今天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灵修啊，我们也有个感恩的祷告。不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你借着你的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也借着你的灵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实在带领我们，或左或右都来，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归正，完全降服在你的权柄当中，在这样一个末世的世代当中。可以为你做见证，可以宣告唯有你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直到见主你的容面。奉主之基督名求，阿门。